公主要嫁去秦国啊，或者是
哦，联姻啊，
对，
你讲联姻啊，
是的，
对对 对，
联姻从自古到现在都有嘛。那我不知道从历史故事如果看这些企业联姻啊，嗯，到底有什么利跟弊的地方？您
有啊？你看你自己整理出来的，您自己整理出来这个吴欣怡的家族关系图哦。
谈家庭太沉重，谈传承太心累，谈金钱太俗气，还是聊些五四三吧。先聊些五四三，我们又来了。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我的前辈好朋友蒋仲典先生。这位蒋仲典先生呢，传说他说他是蒋仲麟的远亲哦。我自己笑得很开心，这样，因为今天镜头只有对着我，因为呢，我们这个隐形人今天是不能出现，所以我今天就是自己独唱独秀。然后呢，我们这位蒋仲典先生呢，当初呢，在从前呢，是个补教名师啊，当初是在南洋街那个人人都在联考的年代呢，这位蒋仲典先生呢，就是专门教历史地理啊。我一直在想啊，如果当年蒋仲典先生他如果没有离开南洋街的话，现在哪有吕杰的他的存在的机会啊。重点是今天很荣幸的请到蒋仲典先生来跟我们节目聊聊很多家族的故事。我们请蒋仲典先生来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好，我是蒋仲典，我今天来讲重点。
这是他的艺名啊，大家听得出来。好，然后呢，也自我介绍比较短就对了。
没有啊，因为我出道的晚啊。对，2024出道。
对，因为呢，经纪人我非常有眼光的，今天努力的大概游说他有 N 年哦， N 年他才能够上节目，而且还不能有镜头这样，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非常珍贵哈。首先呢，我们要先来请蒋仲典蒋大大哈来聊一聊说，我们做的这个吴欣盈家族图哈，虽然吴欣盈小姐呢她并没有上了这个副总统的大作，但是呢她也造成了这个台湾现在全这个365个乡镇每个人都认识她了。那我们要知道说蒋仲典先生其实是我的资深媒体前辈嘛，那我想知道说，哎，如果以星光这个家庭这个家族呢，在台湾有60年的星光人寿，在台湾已经60年了，蒋仲典先生应该参与这个星光的家族至少有40年了吧。
他们家族对一路走来的话确实是，
我说你认识他们至少有40年了吧。
不能这样讲。我知道他们很多年，但是我接触多少年就是因为出道的晚，
出道的晚，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但他们就是一个，就是这几十年来在台湾你知道吗，叫做这个叫做无辜菜花，
无辜菜花，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家族嘛，对不对？
没错。那这个重要的家族你还没聊聊呢，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来到了吴欣盈，已经来到了从吴火师开始，然后
算第三代，
算第三代，
第三代。
那其实我知道您跟第一代、第二代比较熟嘛，
第一代不可能，第一代不可能，第一代已经
吴火师先生在天上，
1986年这个已经去上天堂了，
已经上天堂做神仙去了。所以您没有见过吴火师先生吗？
没有。哎，没有啊，怎么可能会见到。对，在照片上看到了，还有那个他们的总部有铜像，
真的，
可以到总部去浏览铜像。当然有铜像，对对对。
所以等一下，因为我知道您跑星光跑了很久嘛，那我想知道说过去星光在其实那个时候跟国泰他们其实是一个第一第二名的这个两个竞争之态嘛，
差不多。
对，因为我知道您对国泰也很熟，那您可不可以聊一下当初您在跑星光跟国泰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星光到底是怎么样起家的，这个故事听说是有一个雨伞的故事。
雨伞的故事啊，我不知道，但是问题是他很早，这些人哦，很年轻就很会做生意。
嗯哼，
你会发觉到说他们大概就是十几岁就发家了。
你是说吴火师跟他两个哥哥
大概十几岁20岁就出道了，然后就是就像我们还是在高中可能国中的年纪，他们就可能是
我们在追女朋友男朋友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上班了，
都是努力工作的。对，就是学徒，他们从学徒，然后呢17、18岁可能就创业，然后就变 然后二十出头就变老板了、嗯、然后事业就越做越大，搭上那个台湾的那种
经济起飞，
就是经济起飞的时期、嗯、所以他们的家族就是这几个家族就会加上他们的行业是对的，在当年是保险事业、嗯、那保险事业的话对资金的那个、吸收资金是非常快的，
是
啊，这样他们可以跨入各行各业、嗯哦、那你看他们是金融业啦、传产业，他们 都有掌握到，
是，
对，
也就是说因为吴火师先生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是说，他说其实他就是要每一个产业他都要有雨露均沾，因为他不能够把资金重压在某个产业，万一那个产业不好的时候他其他产业还可以起来，所以吴火师先生那时候就希望他的钱呢就是就是每一个行业他都要有一个布局，所以说后来因为在人寿的时候他因为那个时候政府有发执照嘛，所以他是等于是在人寿发执照的那个当下的时候，他拿到执照之后然后邀了几个重要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前辈，所以说他才能够这样子把星光人寿这样做起来。
哇，那你给我很大的启发，你这个家族图就做得非常的完美、嗯、也长了我很多的那个知识这样。对，
那你可不可以评
那他们大概差不多就是六十年前，如果这样严格来讲，这些保险公司在六十年前成立，那保险公司的话就是这样，我们讲保险就是收保费嘛，
对、啊、
就吸收保费嘛、嗯、那保费的话大家这样钱一直进来一直进来，那过去的话呢大概在台湾的话大概国泰人寿大概几乎占了二分之一的市场，
是啊，
那星光人寿是四分之一的市场、嗯、那你就知道整个保险市场这两个家族占了四分之三，
是啊，因为我们家一个有国泰阿姨，另外一个就是星光妈妈星光姑姑，我们家就有两个人都是在国泰跟星
光、哦、都从事保险工作，
对啊、
哦、懂
是啊是啊，
而且对啊，你就知道他从业人员的话几万几十万、嗯、很惊人的。
哎、嗯，那可以请蒋仲典先生呢跟我们分享、嗯、因为你本身呢知识渊博嘛，博大精深嘛，贯穿古今嘛、哎、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那个星光家族背后比较有趣的、我们不为人知的故事，包括吴火师他创业起家等等，有没有在当年的时候在台湾有没有造成什么样轰动的事件？
嗯，基本上他们就是在地产方面的发展非常成功了、嗯、除了金融，因为金融就是保险的资金的吸收嘛，对不对、哦、那基本上他们在我们讲说台湾这五六十年的这个不动产，这个不动产房地产市场的话部分、哦、星光国泰当然都是影响力非常大的，
全台湾最有名
的
地主嘛，
对、嗯、然后我们也知道说那个吴火师吴先生这个吴董事长他这个有一个最厉害的军师叫吴家禄先生、
啊、
他帮他这个帮他做这个地产的规划、嗯、对不对，
帮他买地，
对你现在可以看得到在台北的话，你看这个现在打掉的那个敦南成品啊，
对，
我们敦南成品现在重盖嘛，对不对、嗯、那个时候就是他去列地、嗯、然后那个发展到的东西，
那一栋是国泰的、啊、
国泰盖的，但他立刻趁着国泰那时候、嗯、对，我们就是他就立刻把它买下来，对、哦、在实心事件的时候、嗯、然后呢你看现在如果在信义区的话、嗯、我们看到的 A 什么 A 什么 A 几
A 9
几乎都是
A10,
对
A8
那个都是属于泛星光集团、啊、
是
泛星光集团，对，
是，所以包括杰士堡啊那个那些地都是吴家禄先生那时候一起买的、
哦、对这个你们可以看到几个星光杰士堡然后天母杰士堡、嗯、这种只租不卖的、嗯、只租不卖的这种豪宅啊、嗯、对啊、嗯、
那以星光目前最近都在增资嘛，所以说他们还有地可以再继续卖吗？
卖哦，我觉得应该这样讲，能卖的也卖的差不多了啦、嗯哦啊嗯、然后现在他们应该处于稳定嘛、嗯、那加上前阵子经营权有一些调整嘛、嗯、那你看吴家他们现在也这样讲，就是说基本上他是退出经营，
对啊，
对，然后所以才选副总统啊，
是
啊才去做什么事业啊、嗯、专心做医院啊或什么啊，对不对，
是
那也基本上我也觉得这样也玩的不错、啊、
也蛮好的、啊、现在变成洪家在主导嘛，
哎，是原则上，对对、嗯，就是号称就是专业来经营，
对。所以等于是说，我自己的研究发现了、哦嗯，就是说，像政治啦、企业文联姻，他们其实从古时候到现在都有嘛。嗯、譬如说，我们知道以前像秦朝啦，他们那时候像战国七雄，因为你是历史老师，我必须要讲到秦朝
、okay,
都是这一国赵国的公主要嫁去秦国啊，或者是
联姻
的，对，
你讲联姻
的，是
的，对，
联姻从自古到现在都有嘛。那我不知道从历史故事如果看这些企业联姻啊、嗯、到底有什么利跟弊的地方，您
有啊，你看你自己整理出来的，您自己整理出来这个吴欣怡的家族关系图，我看了就是说我也长了见识，他是谁嫁给谁，谁娶了谁，对不对？
对，
你看这里面有说板桥林家啦，什么家族啊，严文龙家族，严家什么，对，就是台湾过去这是谁的家族势力，
是啊，
他们完全做一个密切的结合啊，
是啊，是啊，
非常的完美。
所以那在古代的时候，如果以国王把他的公主跟女儿嫁到西域或者嫁到哪里，真的可以造成两国的和平吗？
你这样讲有点敏感。
有什么好敏感？我们讲的是
看社会新闻，去看社会新闻。对对对对，看社会新闻，这个我们都看过哈。反正就是说，我姑且不讲说好，这里别讲学历或者讲什么哈，就是说各方面家族，好像所有会发生的事情也都发生在这种上流的家族里面。
对啊，
对，
你说的是那个韩剧嘛，常常演。
对对对，你看韩剧，你就把它对照就好了。对，这谁是谁的角色？
韩剧不是掰的，是真的吗？
韩剧
里面不是掰的，我以为上流
社会。韩剧是韩国人拍的。对，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好像我们台湾也可以套得上。陆剧韩剧
说到这个，就觉得台湾为什么不好的拍一些上流社会里面的故事呢？
有啊，就我想就是如果你愿意投资，我要拍台版韩剧啊。对啊，对，这个可以拿来做故事的脚本。
对对 对，因为有历史老师的话是最适合做编剧的，最会写历史故事这样。那再请问一下，最近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因为现在最近台湾啊，也因为龙年一开春嘛，香港导演王家卫的那一部《繁花》嘛，
听说
现在超红的，因为他在讲的是1990年代上海正在起家发家的故事啊，然后在讲那个年代啊，男主角胡歌跟三位女主角他们怎么样在那个大时代之下，如何透过股票的买卖啦，或者是怎么样子白手起家创业啊，做纺织。我看到那个时段是在讲上海的那个时候第一个开始的那个企业就是纺织业嘛。那因为我知道您至少有经历过纺织业在台湾很美好的那个年代啊，那我不知道说在那个辉煌的这个纺织业的年代，台股林纵横应该也有超过30年了嘛。
你说纺织是指说台湾的纺织，还是说你现在把时空来讲，你讲的是繁花吗？繁花那个情节我有点有感哦。1990年代的中国刚刚有股市萌芽，一个在深圳，一个在上海，
对，
两个股市。 对，
对，
那这两个股市才刚刚萌芽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小弟我因为是有专攻，所以其实我有那时候写过报告论文，有写过。那时候呢，看到他们资料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几十家上市公司。那你看，在30几年前，没有几十家上市公司的大陆股市，对照现在阿里巴巴、那个腾讯什么的，
对，
你就知道说这中间差距多大。
是啊，
对啊，那时候如果有投入的话，我也不认识你了。
我没有机会邀请你来节目了，
对
对
对对，我绝对没办法认识
你。如果
你
有投资的话，是是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他有提到说那时候上海的股市只有4家，然后只有4家公司，
哦，4家嘛，对不
对？
对，
所以就是因为
我真的有看过资料，
这么稀缺，然后全部的人都挤在那个上海证交所，
这样也可以写剧本哦，
真的，而且他那个画面好经典呢，
真的，
对啊
，OK。
所以在那个稀缺的年代，每一个人都其实是跑股条啊，然后
股条，
对，拿股条，然后每天去。
你这样的时空，我想到我爸爸曾经跟我说过，对，股条的年代，
是吗？哈，你那时候没有经营。没有经历过，
没有啊，因为没有股票啊，而且也没有现在的集保啊什么的，就是打股条啊什么各方面，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不对？
哪像现在用 ETF 直接手机敲一敲就可以，就可以买了。
时代真的不一样，
真的时代非常不一样。
对对对对，
台湾真的整个全球在这个股市金融业都非常发达。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不可以回忆一下当初台股在辉煌的时期，在台湾的金融或者是跟其他的股他们比起来的话，到底是什么样的境况？有哪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高光时刻？
好，听懂。这个小弟来之前做点功课了，虽然晚出道，但是对这个就是扯到，其实台湾股市到现在为止真正的证券集中交易市场大概60年，大概是民国52年开始有证券集中交易市场，就有证交所。
是
在这之前的话呢，其实是未上市股。 就是未上市股，就是你跟着讲的就是一些民间的股票交易，然后呢、
哦、
就是一个店头、
嗯、
那个店头就是开个店、嗯、这个店呢就像我们现在一般杂货店一样，就说哎来来你要卖股票，你要是买股票、
嗯、
我们就直接交易，
是、
哦、就是把它认作一个是有价证券、
嗯、
那时候可能最早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四大公司跟着有其田，只有台泥、工矿、
哦、
还有什么台质、
嗯
哦、这几家公司、
嗯
哦、就是这几家最老从日本时代留下来的公司、
哦、
那这些公司的政府因为拿股票去换地主的土地、
嗯、
所以呢那地主把这股票卖出来、
嗯、
所以呢这股票就在民间交易流传了、
哦、
对，所以那时候我举例估价最大的就是他那时候拿到最多什么台泥股票，
台泥
股票啊，
对啊
对啊对啊，所以说这几个公司就是那个过去只有四大公司、
嗯、
这叫四大公司、
嗯、
然后到民国52年的时候呢，那台湾股市正式成立的时候，台湾证券交易所的时候又找了十几家公司、
嗯、
这十几家公司很有趣，当年其实我跟你讲、
嗯、
你现在无法想象的台电跟台糖曾经上市过
啊，
对，台电台糖，那台如果是台电的话，那就现在跟那个阿拉伯的那个石油公司一样啦、
啊、
对不对，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上市那还得了，对不对、
嗯嗯、
可是你想台电现在亏多少钱，吓死了，对不对电的不，如果台电是一个上市公司，台湾的电价会很惊人，我觉得。
那为什么后来不上市、
这个要扯到，因为台电在民国52年上市，台糖上市的时候，其实民国53、45年的时候 有一个股灾、
嗯、
那个股灾呢、哦、导致很多老百姓抗议、嗯、抗议以后呢，政府干脆就说啊，那我把它股票回收，
该不会是石油危机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嗯
不是，我没有，我爸爸没有讲错的话、哦、对，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的叫做证管会吧，应该也是证管会的主委、
嗯
哦、那个时候证管会主委呢、哦、其实很有趣，我没有查过、
嗯、
他其实你知道早期清朝有一个官、哦、鸦片战争叫林则徐，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啊，
对，其实那时候的主委是林则徐的后代所以有一点好像他的祖先发动鸦片战争，对不对？他的后代呢，也做了一个很惊的事情，就是把那些公司把它下市，把它处理掉，大概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那也很有魄力呀、
啊。要，因为那时候那个投资人抗议了嘛，
是啊，
对，所以这些公司就没有上市了。
嗯、
然后呢，到台湾就是几十家公司这样弄来弄去。那这最早期的话呢，第一代上市的公司里面，就是像比如说国泰人寿，反而没有星光人寿，
是
国泰人寿有上市，
嗯，
还有台塑集团，
嗯。
哦、这几个公司，
对，
大概是这样，
比较是新的家族，
对对对对、嗯、早期就可能捧场政府，因为政府的政策要成立证交所，那证交所成立总不能没有公司挂牌啊，
一定要啊，不然投资人买什么呢？
就像我们前阵子在前两年的时候创新版挂牌，创新版成立的时候、
嗯、
一开始前面几个月根本没有公司挂牌，
嗯嗯嗯嗯，
对、啊、没有公司挂牌，即使几十万人开户，没有东西可以交易啊你了解我意思吗？
我懂我懂，
然后我也不能讲说赌徒已经来了10万人但是赌局在哪
里没有东西再可以买，是是
是，对对，
所以换句话说在那个年代，后来就是政府的规定、嗯、然后让大家开始有几个家族也开始有股票上市、嗯、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几个家族啊，五姑菜啦、
嗯、
什么这些就开始他们的公司是上市嘛、
嗯、
对不对、
嗯、
那上市大概目前的衍生你看嘛，大概比如说好，你看我们已经讲说金控六家，吴家占两家，蔡家占两家，姑、
嗯、
家占两家，哎、
嗯、
刚刚好
是、啊、
很有趣，
是
就这样各占两家，
嗯嗯，
对啊，但是可能有的会陆续合并吧，我不知道、嗯、大概是这样，
所以其实如果不是分成如果估价是因为估重量跟估重银两家嘛、
嗯、
对，但如果你是把它帮变成是同一个家族的话，其实整个金控里面就是那几个家族啊，估价蔡家，
所以这很厉害哦，就兄弟爬山哦，各自努力哦、
嗯、是，
其实你看这个基因培养出来的这种血统，你看、
嗯、
他们就自己会去攻城略地啊、
嗯、
对不对、
嗯、
就是说虽然你没有给我什么东西，但是我还是拿下了，比如说、
嗯、
估重银就拿下了开发金控啊，
是
啊，对不对，他当然他原来母集团是这个中信金控嘛，对不对，
是是，
然后你看吴家就成立两个金控，
对，台新跟星光、
对对对，或许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也不一定啦，对不对，那像蔡家的话你看就是说好，
富邦跟国泰，
比如说富邦国泰嘛，对不对、
嗯嗯、
那富邦 这一二十年也大得非常多，
是已经变成股价第一名了、
嗯、是的，
对，然后等于是国泰跟富邦两个已经是台湾金融业这个不可撼动的两个柱子嘛，
嗯嗯嗯，对啊，台湾的财富大概可能一半集中在这里，
是
除了科技业以外，
是是是，科技业就是比较是属于新家族了，因为其实科技业算起来顶多就是30年、
嗯、
但是包括金融业的这些业者，他们其实都是、嗯、都是在庆祝六十周年嘛，
嗯，
对，所以六十周年就是一甲子，所以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新旧交替，新贵族跟旧贵族。
OK OK OK，
对，那您可不可以因为毕竟您是资深的市场研究者，
你就说你就好了。对, 对, 对, 对，
讲中你先生好嗨，好好好 humble， 好谦卑，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要这样，我承担不起。刚出道啊，你看我是晚辈，刚出道，对对。
所以说，讲中你先生可不可以聊一下嘛？这些家族里面啊，他们之所以能够开花散叶到现在有第三第四代啊，那我不知道说因为科技业现在也都起来了嘛、嗯、科技业现在也都第二代左右、嗯嗯嗯、那我不知道说金融市场目前在台股上面表现的大家其实比较熟悉的还是科技业嘛，那我不知道说在展望未来的话，您觉得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新发展的机会跟挑战呢？
你是指金融还是科技还是？
就是整个台股未来。
整个台股是不是？
对对对。
台股当然了、啊，目前大概你想嘛，台股当然叫护国神山嘛，护、
嗯、
国神山台积电、
嗯、
可能就占了四分之一的市值，就十几兆、
嗯哦、
那十几兆折合美金就是大概5000亿美金或者这个一个概念、
嗯、
然后它占了四分之一，所以台股弄到现在60年的发展当然很成功了，你看上市柜公司快3000家了，对不对？
对,、哦、
对，然后呢基本上市值也到严格来讲那个50-60兆了哈。虽然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数据，那个光华人寿一家公司的市值就等于几乎台股的市值接近，
是
就是几间变成3000间了哈，这种概念，对
不对？
对，但是问题是，但是问题还是很大，这三千家公司还是你看那几家金控还是动辄几千亿嘛，
嗯，
那台积电啊市值10几兆啦，对不对哈、
嗯？
对、
嗯，
还是有它的发展空间啦、嗯。那我是觉得说，您是讲台股的行情还是未来呢？我现在讲着讲着突然觉得不知道讲什么。
没有行情，行情你不是分析师也不能讲嘛，应该是跟大家分享说你的投资人的心情，如果说要投资台股的话、
嗯、
要保持什么样的心情呢、啊
嗯、
是不是是正面积极呢，还是说要持盈稳健呢？在目前这个、
哦、我不晓得，我前两天听一个大师说的啦，他说今年是区间整理盘、
嗯、
听说的啦、哦哦、我不负责任，只是转述他的话。大概可能大概就是说，因为他就是说他可能他认为说他补的卦象说今年好像就是不会过18000或者低也不会低于16000，那或许区间。可是你知道呢，台股其实股票市场就这样，它不是有人像叫遛狗理论、
嗯
哦、你一条狗的话人是走直线嘛，对不对、
啊
哦、人如果走歪的就是醉了嘛，就喝醉了、
嗯、
对、
嗯、
那狗的话一定是东跑跑西跑跑，东跑跑西跑跑，对不对？所以那个就是好像遛狗理论的样子，对不对？所以台股或许是可能接近18000下来，下16000，其实说句老实话也很有的玩啊、
嗯、
对不对？你看昨天不知不觉台积电今天大涨、
嗯、
对不对、
嗯、
就是类似这种，
前天不好然
后昨天
就大好，
对对对，可能一天好一天不好或怎么样，对不对？而且股市有这么多的标的，我觉得它还是很活络的啦、
嗯、
很活络的，而且加上台湾的新创啦各方面啊，这些企业其实他们的投资什么各方面、哦、很有优势、
嗯
哦、比如说我们台湾的 PCB 或者各行业、
嗯、
对不对？半导体就不用讲了、哦
嗯、
对，好，生技也不错，其实它都有优势，可是所以这里面还是可以找到好标的。应该严格来讲说投资大众呢，或许就可能也不是说我推销 ETF 或怎么样，或许 ETF 就是被动式的嘛，就被动式嘛、
啊、
那要不然的话就是多做功课咯、
嗯、
多做功课好好研究咯。
所以嘛，蒋仲鼎先生今天终于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要多做功课好好研究咯。
对啦，讲做功课很多也不会做功课。对对对对
好啦，最后一句重点给我们一句话，给我们所有的那个粉丝们来一个亮点，亮点的金句。蒋仲鼎先生请给我们一个亮点金句。
亮点金句是不是、嗯、诶，我推销一下那个吴家靖小姐，这个家族图还真的很有八卦内幕，对不对？搞不好里面可以找到一些投资亮点。
哦、那你为什么讲那么小声？你用力讲大声、
啊。没有，不能太大声啊，真的太大声。对对对对，太大声好像在宣扬什么。
好了，我们谢谢你低调的帮我们宣传这样、嗯、而且不能够上镜头的蒋仲鼎先生、
嗯、
非常谢谢你，这一集我们就到此结束。欢迎下次再来，谢谢大家。
谢谢。
OK， 拜拜。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追踪、留言、分享5颗星评价。尽聊些543，我们下次见。